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作者吉林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8日。修炼八年来，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心性在不断的升华，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惊喜的事不胜枚举，采撷修炼点滴，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并与同修分享，这都是为我提高准备的。去年11月末，由于儿媳怀孕反应严重，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亲家两人又上班，住处离得比较远，而我退休了，照顾儿媳的事顺理成章地就落在我的肩上。常人都说，婆媳难处，家庭琐事远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生活习惯南北差异很大，儿媳又娇生惯养，什么都得用外国货，什么都要讲究品牌，做菜时不能放花椒、大料、酱油调味，只能用蔬菜配加点盐。无论吃多吃少，每顿必须有鱼、虾、骨头汤，还要有五颜六色的蔬菜，不吃剩菜，全部倒掉。对于节俭惯的人是接受不了的，特别是非常昂贵的东西，空运过来，发霉变质，必须扔掉，看着心疼，又不能说。我劝自己要忍。自从到了儿媳这儿，一天不知要背多少遍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见精进要旨，何为忍？这样我们相安无事。一次给儿媳做早餐，做早了、凉了、热了三遍，第一遍热大了，第二遍说凉了，第三遍她说将就吃吧。我没什么，觉得很正常，丈夫却暴跳如雷，说太过分了。我知道这是为我提高准备的。一次出去讲真相，忘记带手机，晚上回来，儿子打电话生气地说，你干什么去了，手机也不带，有事找不着你，你整天逛公园啊，修炼人哪有时间逛公园。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愤愤不平，撂下电话，心想肯定是儿媳搞的状，今天周末你回娘家去了，也用不着我给你做饭，能有什么事。冷静下来后，想起今天是月末，打真相电话的卡上还有钱，我要出去救人了，一边坐公共汽车讲真相，一边打电话，将近两小时劝退了近十人。晚上回到家，对照法找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愤愤不平的心，我为什么要跟人计较，神佛会像我这样吗？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讲过，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在法中归正自己后，给儿子打电话，是妈妈的不是，谢谢你帮助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以后我注意。儿子惊讶起来，您怎么变了，您是皇太后啊，说一不二呀，谁敢说您呀，我还担心您不理我了呢，肯定要骂我一顿呢，妈您太伟大了。我深知是大法改变了我。快过年了，一天儿媳和我商量，我家就我一个孩子，你儿子留下来陪你们过年，我回家陪我爸妈过年，行吗？我随即高兴地说， 什么年呀节呀，我根本不在乎，让我儿子和你一起回你娘家过年去，我给你爸妈准备了礼物，替我问候他们，代我给他们拜年。儿媳红着脸说，妈，您太宽容了，真好。我说，我是修炼人，师尊让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凡事为别人着想。这可是个不错的安排。就这样，我利用新年期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神奇的上网经历。亲家母知道我工资根本就维持不了正常生活，不能总是取存款，总有一天要花没，又看我整天往外跑，就在离家很远的医院给我找了份打扫卫生的工作。当时这事在我看来就是对我的羞辱。我曾经也是一个领导，是指挥别人的，你凭什么指挥我，领导我，安排我的生活，让我打扫卫生，你坐办公室。我强压愤怒，借故说医院里有病毒，就推了。当时光顾愤愤不平，怨气妒忌了，也没向内找。时隔几天，家里的钱已捉襟见肘了，不能坐吃山空，就想找一个既能照顾家，又能做大法弟子事的工作，求师尊帮助。一天救人回来的路上，离家很近的小区招保洁，没办法，为了生活，硬着头皮就去了。负责人把我安排在小区的大门口打扫卫生，人来车往的，人们都窃窃私语，这么年轻漂亮的人能干这活吗？怕丢面子，索性把口罩戴上，心里这个委屈呀。干着干着，心里背上了师尊在转法轮里的讲法。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渐渐没有了委屈。想起几天前亲家母找人帮忙找到的在医院里打扫卫生的活，比这强多了，你不干还怨恨妒忌他，这是修炼吗？你不应该感谢人家吗？心里就对师尊说，是弟子错了，是我爱面子妒忌心，求师尊帮助去掉这些败物，那是后天的观念，不是自己。整个上午坦然地在大门口一边被师尊讲法，一边打扫卫生。就在下午快下班时，一个陌生人来到我面前问，你会电脑吗？打扫卫生不适合你，你到监控上班吧，工资是你现在工资的一倍，内设空调。不到三个小时，命运来个大逆转。我知道师尊看我找到了人心并去掉了，就帮助弟子安排了最好的工作，到监控工作。第一天同事就给了我网号，我很久没上明慧网了，我孩子工作特殊，手机上网都被监控，我在他家无法上网，拿到上网密码，我当时差点跳起来，我终于能上明慧了。从此，我这只孤雁找到了家。事后得知，此项工作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当时又不缺人，所有公司里的人都说我是总公司里有人安排进来的。我知道，是我去掉了爱面子心、妒忌心，师尊给我安排的。还有更神奇的事呢，为了能够做好三件事，我选择上夜班。一天晚上工作安排妥当，我就专心地学习转法轮，从第一讲开始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字里行间飞出了赤橙黄绿青蓝紫数不清的旋转的法轮，每篇都是，一直学完第六讲，再拿起电子书学国外讲法，也是如此。正想改变一下坐姿，低头一看，从蓝底儿白点的裙子上 悬出数不清的各种颜色的法轮，再纵身看下去，悬出无数的万字符。我激动万分，抬头一看大屏幕，一只凤凰正在抖动美丽的翅膀，我惊呆了。正在此时，班长进来接班，我手扶屏幕说：快看凤凰展翅。他呆住了，口中喃喃地说：不是做梦吧？走入神话世界了吧？我俩足足看了5分钟，凤凰渐渐消失了。从那刻起，他得救了。我知道是师尊鼓励我要更加精进救人。师尊给弟子的都是最好的。5月22日，儿媳顺利产下男婴，时隔几天，儿子又升职升迁了。真是双喜临门，令世人羡慕不已。人们都说我太有福气了，什么都是那么美好。我深知一切托大法的福，是师尊给弟子的。我暗下决心，更加精进，圆融师尊所要的。有一天，儿媳对我说：我们这里都是奶奶带孙子，我买了育婴书，在我休产假期间，你抓紧学，好带孩子，等孩子上幼儿园，你再回东北吧。我心里想，带孙子势必影响我做三件事，一走了之，又怕亲家儿媳不理解，给法抹黑，怎么办？只有求师尊，救人急迫，应以法为大，弟子必须了断这个情，回自己家乡正实法，救众生，不能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不放。今天就做个抉择，选择大法，舍弃一切。事隔没几天，儿媳和儿子商量，让我们回家乡避暑，10月末再回来看孩子。回到家乡，又遇上难事，丈夫没有工作，这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上哪儿就业去？见丈夫愁眉苦脸的，我劝道：你别愁，我有师尊管。师尊说过，佛法是万能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你把大法护身符揣兜里，求师尊帮助。师尊还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见转法轮法解。果然，没过2小时就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这在中国，这个凡事要找关系走后门的国度里，没花一分钱，没有任何关系就找到了工作，是不可想象的。丈夫说：太奇了。丈夫工作了，我就踏踏实实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一天晚上和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救人，40多分钟就救了10多人。回家的途中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妈，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着想，你和我爸年龄都大了，南方生活又不习惯，你们就踏实在北方生活吧，什么时候想孙子就过来，你们照顾好自己就行，孩子已经安排好了，你们放心吧。当时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身旁配合讲真相的同修，同修说：是你走正了，师尊替你善解了一切。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凡事以法为大，心里装着法，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师尊就会为我们善解一切。在修炼的路上出现的一切，都是为我们提高准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谢谢师尊，叩拜师尊。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心在法上走过关押折磨与生活困境》。一，有法指导，有师保护，酷刑对我不起作用。在我被绑架到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黑窝迫害时，酷刑与精神折磨随时伴随着我，心中虽牢记师父教诲，但还是担心哪天自己法理不清了，会不会不知道怎么办了？
在这些地方到处充满着邪恶的因素，得抓紧时间背法或回忆大法的内容，才能抵制邪恶的思想和观念对我的干扰。在迫害的中后期，都不再让你说什么了，酷刑一个接一个，邪恶还会利用各种情感和人心进行所谓的攻心，所以关也得一个一个的过。每天的所谓思想汇报，则是唯一能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的机会。可是如果不能理智的对待或不能清醒的理解大法，也就意味着面临下一轮酷刑迫害。漫长的日日夜夜，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没有坚如磐石的心，各种恐惧和执着心瞬间就能让人一下精神和意志垮掉。记得有一天，恶人在劳教所早上集合时，疯狂地暴打我们前排的大法学员，我跑上前去挡住邪恶的大队长的警棍，结果七八个包夹和警察向我围过来疯狂暴打，不一会儿鲜血流了满身。他们把我抬到小间去隔离。当天晚上我的功能开了，非常非常清楚，彩色的法轮就在前额，手去摸什么也没有，睁眼闭眼都能看到，吃饭做事也能看，我真高兴，觉得好神奇呀，师父在鼓励我呀。过了一阵子，我就想，师父给我关了吧，我还要抓紧时间学法，好破除邪恶的迫害呢。就这样一想，一下就消失了。有一次，他们把我绑架到一个县城的公安局内，弄了一大捆竹竿来打我，打得我很难受，快要承受不住了。我大喊了一声“师父”，喊得震耳欲聋，他们一下子就停止打我了。他们休息了一会儿，改用两根电棒电我，结果两根电棒一闪都坏了。他们又改用手摇电话机，把电线缠绕在我身上准备电我，还没等电到我呢，机器就坏了，他们就不再对我使用酷刑了。冬天到了，他们就把我全身的衣服和我的脚用冰水浇透，等于让我在冷水中泡着。这时我就想，我是鱼，我就变成鱼。夏天来了，他们用棉被把我包起来，我就想，我是火，我变成火烧掉棉被。时间一长，他们看我一点都不害怕，可能就觉得挺没意思，这些个刑也就不用了。当然我也经常晕死过去，也有几乎要疯狂失去理智的时候，此时邪恶怕出事，一般也会暂时停止酷刑折磨迫害。慢慢的我发现，只要把这一磨难忍受过去，就突然又明白了一层法理，或者身体一下就轻松多了。由于我的悟性差，法理也不是很清晰，所以多次被邪恶绑架到这些地方迫害，但靠着对大法的正信和师父法身的保护，我并不感觉到势单力薄或孤独。虽然吃了很多苦，但心里亮堂，基本上都能堂堂正正地走过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破除经济上的迫害。在中共邪恶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灭绝政策下，在历经多次被中共绑架到劳教所监狱迫害后，我的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经济无来源，亲朋好友躲着我，生存都很困难。亲朋好友都担心我的身体健康，老家亲人都对我不抱指望和信心，我对信仰如此坚定不移，让他们十分不理解。从邪恶黑窝回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家人陪着我去找工作，先是找到一个中学的校工工作，结果还没开始正式工作，就因为给交接工作的校工讲了大法真相，被他举报到校方和派出所，我不得不退出。后来参加了保险业，上岗时自己才发现这行业中涉及太多的骗术，是无法干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宾馆里的工程部门的工作，这个工作虽然很轻松，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好像三件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可自己就是精神不起来，常人的事也不怎么用心，结果不久就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从洗脑班迫害后回到家里， 家里亲人离世，经济更加拮据，面临重重困难，我开始下决心认真思考如何走正自己修炼路的问题。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学习了一遍转法轮和各地讲法。师父讲，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见悉尼法会讲法。师父还说，我们这个法门是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从物质上又不是叫你真正失去什么，见转法轮。认真学法才发现自己的问题，对改变自己生存环境需要去克服的困难，认为太难了，因而束手无策。主要原因是不想再为常人的事情去吃苦了，其次没有去认真思考怎样主动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后，身体一震，顿时感觉一下豁然开朗，不想吃苦，不去主动解决常人中的矛盾，怎么可能有主动积极的心态去做师父给大法弟子交代的三件事，自己又怎么能精神得起来？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销售点的工作，因身体曾经被邪恶迫害的手脚与大脑都不协调了，工作时常常被同事们取笑，每天要搬运大量的货物上下车，经常因为力气不够砸到自己的手脚，身上经常是伤痕累累，而且经常把货物搞错，店长还得为我去给顾客赔罪，而每天下班自己都是拖着非常疲惫的身体回家。但是我心里是亮堂的，因为我深信我一定能够破除邪恶给我制造的这个生存困境，所以回家就抓紧时间学法，哪怕几段法都行，学得也很专心，通过练功也能很快恢复体力，讲真相也更了解常人的心态，所以效果明显好转。三个月后，我克服了许多常人的冷嘲热讽和身体的劳累，随着销售业绩的增长，工资待遇也有提高，半年后对社会的人与事的相处也熟悉了，工作做得很有成效，老板和同事顾客经常表扬我的善良和吃苦精神，公司业绩也翻了一番多，此时我可以公开讲真相了，亲朋好友的关系开始解冻，一年后出色的工作业绩，积极乐观向善的心态和比较好的经济收入已让周围的人刮目相看了，社区人员和610人员也只是在远处监视，因为一到近处就会被我周围已经明白真相的这些同事朋友和邻居赶走。根据自身的情况，我注册了一个公司，开始心里没有底，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业务，就一边讲真相一边找业务，只要有业务，无论大小，无论多远，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去做，同时利用工作之便把真相资料安全地散发到周围。有了业务，不但自己带头苦干，还要把大法的理念带给与我们接触的人，方便讲真相的直接讲真相，不方便的就做给他们看，让他们看看大法修炼者的做事风格。就凭着这份大法赋予的真诚、善良和坚韧的心态，凭着做事先考虑别人和能忍受痛苦的精神，让我们的合作伙伴们赞赏有加。出去发真相资料时，刚开始还是很怕的，我就少发点，渐渐的每天我越发越多，由于不能一次在一个地方发得太多太密，只能分多次轮换着去发，每次下来无论春夏秋冬都是满身汗水，可是一到家拿起大法书一看，那心啊是很静很静的，有时就是看一段大法就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真是令我不断精进啊。我赶紧制作第二天的真相资料，还要抓紧把常人的事做好，提高心性，加强发正念，清除邪恶。大法修炼起来很辛苦，但很令人鼓舞。师父讲，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见提醒。我悟道，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的状态，不能有修大法后的欢喜心和显示心， 三件事外，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得去平衡好，维护好自己的修炼环境很苦，但这就是修炼，从中悟道。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一位老同修交谈，再看自己的问题。修炼至今，一直困扰我的就是怕心与情，做三件事中反映出的心态，与同修的交往及家庭生活中出现的矛盾，总是把握不好，自以为是用法来衡量事情的是与非，用善心、用法理来处理遇到的事情，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反而加重了矛盾。长期以来，被家庭以及同修之间的关系搞得焦头烂额，甚至感到束手无策。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他的亲切随和让我感觉身心愉悦，继而就参加了在他家的学法小组。原先我的本意是能在真相资料及学法上帮帮他，但通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交往，我惊诧地发现，无论是从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上，还是到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之间的差距都非常大。他的修炼状态颠覆了我以前固守并没有察觉出的很多观念，尤其在怕心与亲情问题上对法理的认识。因此我专门和他交流了一次，了解了他在做三件事及处理家庭矛盾中的修炼状态。老同修在讲真相的事情上，是以发放资料为主，从真相期刊、单张、挂历、台历到光盘、护身符等等，用他的话说，他需要的数量是上不封顶的，因为随身携带的资料太多太重，他就用一个小推车推着，边走边发。像挂历、台历这样的真相资料，有时他索性就推到集贸市场去散发，现场往往都是人们争先恐后的索要真相资料，供不应求。下面是我问他答的内容。有没有不要真相资料的人呢？有，别人真的不要，真相不愿听就算了。有没有碰到别人举报你呢？有一次，那天沿街发护身符，派出所的警察接到举报，把我带到了派出所。当时你害怕吗？
不害怕，我当时就想，一定是师父安排我去救他们，我一定争取救了他们。刚开始是两个警察问我，先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法轮功。接着又问我叫什么，我说我是大法弟子，然后还问我散发的护身符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不能跟你们说。警察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们，我说出来你们就是要关押我，我说出别人你们也要逮捕他们，那样你们就犯大罪了，我不能害你们，所以我不能说。两个警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看问不出名堂来，就换了两个人，最后六个警察一起问。期间他们要翻我的包，想从包里找到证明我身份的东西，我抱着包严厉地拒绝他们翻包，我说你们不要知法犯法，你们没有权利翻我的包，只有土匪才能来横的。结果呢？结果是六个警察静静地听我讲真相，三退了五个，果然是师父安排我救他们，三退完他们就把我放了。和老同修相比，我一般资料是不敢面对面发的，即使偶尔面对面发，也是先给自己找好退路，或者是商店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即便万一有人举报，我还来得及跑。明慧网经常有同修写文章说面对面发真相资料的好处，我却不以为然。我一直认为我是黑名单上的人，万一给逮到，那是要从重处罚的。明慧网刊登被迫害同修很多都是面对面发资料的，当听到同修说希望大家不要浪费大法资源，尽量面对面发放资料，我曾振振有词地说，在没有浪费大法资源的情况下，效果是一样，有什么区别？为此我不惜拍下了人们在看资料的很多照片，给那些叫我面对面发资料的同修看，甚至还一度想把照片寄到明慧网。对比老同修的心态，我突然明白了，这是境界的问题，自己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就不可能有那种心态，而有怕心的执着存在，就容易被旧事里钻空子。虽说是做同样的事，但是境界的差别却能真实反映出个人的修炼差距。由此想到了很多离世的同修，他们在三件事，尤其在讲清真相的事情上并没有落伍，这些同修的离世让很多同修感到迷茫不解， 其实心态和境界在表面上很难真正看得清，用什么心态做三件事才是根本所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但绝不只是表面的行为，而是要通过这些行为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的同时，修到我们应该达到的境界。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于这位老同修对资料数量的需求是上不封顶的，很多资料点都满足不了老同修的要求，于是老同修就自己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只有小炫文化的老同修就开始自己学电脑打印资料，一方面减轻了资料点的压力，同时还能帮助很多拿不到资料的同修，甚至有的资料点遇到突发的事件时还要请求老同修帮忙。我问他，你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儿女们知道你在做的事吗？他们是什么态度啊？刚开始他们不知道，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他们，我等孩子们睡了我再印，这样就不影响他们了。一般要印多长时间呢？有时要印到凌晨一两点钟，一个屋檐下总是瞒不住的，他们知道后是什么态度呢？我要做的事和他们的态度没有关系，但是我尽量让他们不反对。有一次儿子回来的晚，看到我的房间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正在打印，他说我们家要开地下印刷厂了。我没有理他，继续忙我的，他就走了。生活上的小事我可以妥协，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上绝不妥协。作为大法弟子，作为母亲，也要慈悲与威严同在。我不理他，也就表明了我的态度。修炼中总是感到家庭矛盾处理不好，不能搅在是非里面论是非，又很难置于是非之外。我看你们家挺和睦的，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在家庭中讲真相，我是根据他们的态度。老伴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对共产党害怕，不敢接受法轮功，我就根据他的心情没事讲两句，时间一长他也不反对了，终于在他临终前给他办了三退。对待家庭中的矛盾，那是属于个人修炼，我采取的是妥协忍让。比如我看见儿子买来一个按摩洗脚盆，觉得很新奇，就倒上水在盆里洗脚了。媳妇看见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我们的洗脚盆，你怎么用它洗脚？我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下次不在这里洗了。媳妇对你不礼貌的冲撞，你心里没有感觉吗？有，但我都忍住了，我绝不给旧势力制造矛盾的机会。事后向内找，总有自己要修去的东西，有时实在忍不住，就在心里默默地回几句，绝不出声。这样做既不会激化矛盾，也保持了自己的一份尊严。对待儿子的过激言语，我通常只是说一句话，请注意自己的修养，这时儿子也就不再继续说话了，时间一长就形成常态了。你们住在一起，经济上有矛盾吗？没有出现过什么矛盾，儿媳妇看钱很重，而我的原则是只多给不少给他们，但是即便这样，儿媳妇还是会找一些理由要钱，只要开口我基本都给。当然我们也不能让常人牵着鼻子走，为了让自己心理平衡，资料点的房租费我始终坚持付。生活上需要他们照顾吗？当然不需要，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原则性问题。因为我是修炼人，我为了方便讲真相，先前一直是在外面住房子的，当时搬家、装空调等等大小事我都没有麻烦儿女们。去年出过一次车祸，我被汽车撞了四根肋骨，这样儿子才强行把我接到他家。在家里我坚持学法练功，身体很快就康复了，儿女们终于相信了法轮功的神奇，都说要不是练法轮功你也活不到今天。长期以来在对待家人以及同修的关系上，我始终处理不好慈悲善良与情的关系。对待同修我觉得都是一个师父，大家同学一步伐，像一家人一样，甚至比家人还亲，所以就用对待家人的态度与方法去处理同修之间的事，甚至对待同修的一些不合理的请求。与三件事或修炼无关的事情也全力相助，发现耗费了大量精力、钱及时间，然而加深的是人的情，加重的是同修之间的矛盾。 往往一件小事处理不当，同修双方当事人不在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却又在大法学员中互相找人拉人，不断重复着同一件事情，说服其他同修赞同自己的意见，反对另一位同修，更有甚者请同修上门找意见不同的同修说理。本来小小的摩擦，大家静心学法向内找修自己，亦或真是想不明白，可以和同修一起切磋一下，从而在摩擦中提高，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不仅两人的摩擦在交流切磋中不能很好的化解，其他同修因为人情等缘故，在不愿得罪人的心态下，并不能指出当事同修的执着，往往反而使本来小小的摩擦很快升级成矛盾，各执一词，甚至各成一派，给一个地区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同修之间花费大量时间互相讨论这些事情，不仅把同修都卷入了矛盾中来，而且严重影响做三件事的进程。遇到这种情况，也常常令我感到很苦很累，却不知道在哪儿出了毛病。有同修说，同修之间我们就谈三件事，除了三件事之外什么都不要谈。我觉得说得很对，但事实上却是很难做到的。你长我短，我是你非的人情被旧势力利用，从而间隔了同修之间的关系，削弱了整体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力量，想想令人心痛，但不知不觉中自己也在其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对待家人讲清真相时用的也是情，总觉得这么好的法说给你听，你应该很快接受才对，遇到家人不想听，就会因为着急而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没有了智慧，甚至语言粗暴，一直到现在家人没有一个支持，没有一个三退的。老同修的修口恰到好处了，保持了自己与儿女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是长辈的慈爱，是个人的修养，又保证了自己做三件事不被干扰。不能不说这种理性的忍让是一种修炼的境界。由此想到了很多离世的同修，劳教所监狱迫害的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却为了儿女，为了夫妻，为了父母之间的情，失去了最根本的做好三件事的原则。为了安排好儿女的生活，大块时间精力都花在挣钱上，连学法时间都不能保障，对同修们的提醒已经听不进去了。旧势力利用我们对情的执着，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拖入人中，而长期形成的人的观念又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离开人，以致对情的干扰不能理性认识，也就更谈不到解脱了。通过和老同修的交流，使我受到很多启悟。过去一直认为老同修在知识文化上对法理的认识是有限的，用人的观念对待修炼还不自知，由此也明晰了一些三件事做得很好的同修离世带来的迷茫，认识到对我们来说都明白，但不能处理好三件事与个人修炼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受益匪浅，特别写出来，表达不准之处，望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巧遇中领馆工作人员讲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去年十月的一天，我到当地市政厅办事，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一行三十多个中国人在大厅门口的台阶上合影照相，我以为是大陆的代表团，就想找机会跟他们讲真相。我问拿着相机的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代表团啊，规模这么大？他回答说，是当地中领馆的全体工作人员。我心里一震，马上悟到，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讲真相的好机会，绝不能错过。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心态纯净，没有丝毫的怕心，心中怀着善念想救他们。我趁他们照完相还没有散开的时候，快步走上前去，提高声音大声说，领馆的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就是真有缘，听我讲几句真心话，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好像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镇住了，都站在那里原地不动，也默不作声。我看到这个情况，知道是师父加持，就继续讲。现在全世界都在起诉江泽民，
他犯下了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更不可饶恕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贩卖。美国国会的343号决议案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严重罪行，它完全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比纳粹还纳粹。你们一定要明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425上访是合法的，中共不等于中国。希望你们明白真相，早日脱离中共，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像被定住了一样，直到听我讲完了真相，我还看到有几个人微笑点头。后来他们分散了一下，有个胖胖的人，别人都围着他，但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想这个人可能是总领事，就走上前去跟他单独继续讲。我告诉他，我是60年代的大学生，经过了历次的政治运动，我们明白善恶是非，我们信仰真善人做好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毫无法律依据，是违反宪法的。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周永康、薄熙来等不都遭了恶报吗？你们也快快醒悟吧，不要再替中共卖命了，选择光明。在我讲的过程中，此人带着严肃的表情倾听，也没有人上来阻止。就这样，我又给其他几个人单独讲了一会儿，直到他们的车来了，乘车离去。讲完真相，我感到全身轻松，内心充满了喜悦。回想起来，觉得真的是师父的安排和加持，我才有胆量、有智慧，一口气为这么多中共官员讲了真相。虽然没有给他们做三退，但为他们今后得救做了铺垫。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